活鱼自天而降，2000条沙丁鱼、竹夹鱼落在中野区商业街。29日傍晚6时左右，中野区野方某丁目大约2000条沙丁鱼和竹夹鱼自天而降，居民为之愕然。在附近商业街购物的2名主妇被掉下的鱼打中，面部受轻伤，此外别无损害。当时天空晴朗，几乎无云，亦无风，掉下的鱼大多数仍活着，在路面活蹦乱跳。我看完这则短报道，把报纸还给大岛。关于事件的起因，报道中做出了几种推测，但哪一种都缺乏说服力。警方认为有盗窃或恶作剧的可能性，进行了搜查。气象厅说完全没有鱼自天而降的气象性因素。农林水产省新闻发言人时下尚未发表评论。在这件事上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？大岛问。我摇头，我完全不明所以。你父亲被杀害的第二天，在距现场极近的地方有2000条鱼自天而降，这一定属于巧合吧？
或许。
报纸还报道说，东名高速公路富士川服务站同一天深夜有大量蚂蟥自天而降，降在狭小场所的局部范围，以致发生若干起轻度的汽车相撞事故。蚂蟥像是相当不小，至于为什么有大群蚂蟥下雨一样从天上啪啦啪啦落下，则谁也没个说法。一个几乎无风的晴朗夜晚，对此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？
我摇头。
大岛把报纸折起。如此这般，时下这世上接连发生了无法解释的怪事。当然，或许其中没有关联，而仅仅是巧合。可我总觉得不对头，有什么牵动了自己的神经。
那也可能是 metaphor。
可能，但是竹夹鱼、沙丁鱼自天而降，究竟是怎样一种 metaphor 呢？
我们沉默有请，试图把长期未能诉诸语言的事情诉诸语言。
哎，大岛，父亲几年前对我有过一个预言。
预言？
这件事还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起过，因为即使如实说了，也恐怕谁都不会相信。
大岛沉默不语，但那沉默给了我以鼓励。
我说，与其说是预言，倒不如说近乎诅咒。父亲三番五次反反复复说给我听，简直像用凿子一字一字凿进我的脑袋。
我深深吸进一口气，再次确认我马上要出口的话语。当然已无需确认，他就在那里，无时不在那里。可是我必须重新测试其重量。我开口了，
你迟早要用那双手杀死父亲，迟早要同母亲交合。他说，
一旦说出口去，一旦重新诉诸有形的语言，感觉上我心中随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。在这虚拟的空洞中，我的心脏发出旷远的带有金属韵味的声响。大岛不动声色地久久注视着我的脸。
你迟早要用你的手杀死父亲，迟早要同母亲交合。你父亲这样说来着？
我点了几下头。
这同俄狄浦斯王接受的预言完全相同，这你当然知道的吧？
我点头。
不仅仅这个，还附带一个。我有个比我大6岁的姐姐，父亲说和这个姐姐迟早也要交合。
你父亲是当着你的面说出这个预言的？
是的。不过那时我还是小学生，不懂交合的意思。懂得是怎么回事，已是几年后的事了。
大岛不语。
父亲说， 我无论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。并说这个预言如定时装置一般深深嵌入我的遗传因子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。我杀死父亲，同母亲同姐姐交合。
大岛仍在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他似乎在逐一检验我的话语，力图从中找出某种线索。他说话了：
你的父亲何苦向你说出这么残忍的预言呢？我不明白，父亲没再解释什么。
我摇头道：
或者想报复抛开自己出走的母亲和姐姐也未可知，想惩罚他俩也不一定。通过我这个存在，
宗灵那样将使你受到损害。
我点头。
我至于父亲，不过类似一个作品罢了，同雕塑是一回事。损坏也好，毁掉也好，都是他的自由。如果真是那样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相当扭曲的想法。
大岛说：
跟你说，大岛，在我成长的场所，所有东西都是扭曲的，无论什么都是严重变形的，因此笔直的东西看上去反倒歪歪扭扭。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明白了这一点了，但我还是个孩子，此外别无栖身之所。
大岛说道：
你父亲的作品过去我实际看过几次，是个有才华的优秀雕塑家，锐意创新，遒劲有力，咄咄逼人，无曲意逢迎之处。他出手的东西是真真正正的杰作。
或许是那样，不过嘛，大岛，父亲把提炼出那样的东西之后剩下的渣子和有毒物撒向四周，甩得到处都是。父亲玷污和损毁他身边每一个人，至于那是不是父亲的本意，我不清楚。或许他不得不那样做，或许他天生就是那么一种人。但不管怎样，我想父亲在这个意义上恐怕都是同特殊的什么捆绑在一起的。我想说的，你明白吗？
我想我明白。
大岛说：
那个什么，大约是超越善恶界限的东西，称为力量之源，怕也未尝不可。
而我继承了其一半遗传因子，母亲之所以扔下我出走，未必不是出于这个原因。大概是想把我作为不吉利源泉所生之物、污秽物、残缺物彻底抛开。
大岛用指尖轻轻按住太阳穴，若有所思。他眯细眼睛注视我。
不过，会不会存在他不是你真正父亲的可能性呢？从生物学角度而言。
我摇头道：
几年前在医院做过检查，和父亲一起去的，采血检验遗传因子，我们100%毫无疑问是生物学上的父子。我看了检验结果报告，
滴水不漏啊。
是父亲想告诉我的，告诉我是他所生的作品，一如署名。
大岛手指仍按在太阳穴上。
可实际上，你父亲并未严重。毕竟你没有杀害父亲，那时你在高松，是别的什么人在东京杀害了你的父亲，是那样的吧？
我默默摊开双手看着，在漆黑的夜晚，沾满不吉利的黑乎乎血污的双手。
坦白地说，我没有多大自信。
我向大岛道出了一切。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，几小时人事不省，在神社树林中醒来时，T恤上黏糊糊的沾满了什么人的血，在神社卫生间把血洗去，此数小时的记忆荡然无存。当晚住在樱花房间部分省略了。大岛不时提问，确认细节，装入脑海。 但没有就此发表意见。
我压根闹不清在哪里沾的血，是谁的血，什么也记不起来。
我说，
不过这可不是什么 metaphor， 说不定是我用这双手实际杀死了父亲，有这个感觉。不过我是没有回东京，如你所说，我一直在高松，千真万确。但是责任始自梦中，是吧？
也知的是。
我说，
有可能我通过做梦杀害了父亲，通过类似特殊的梦之线路那样的东西前去杀害了父亲。
你会那样想的？对你来说，那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真实，但是警察或者其他什么人不至于连你的诗歌性责任都加以追究。任何人都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不同的场所，这一点爱因斯坦已在科学上予以证实，也是法律所认可的概念。
可我现在不是在这里谈论科学和法律。
大岛说，
不过嘛，田村卡夫卡君，你所说的终究只是个假设，而且是相当大胆的超现实意义的假设，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小说的梗概。
当然不过是假设，这我完全清楚。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种傻里傻气的话。但是，没有对于假设的反证，就没有科学的发展。父亲经常这样说，他像口头禅似的说，假设是大脑的战场。而关于反证，眼下我一个也想不起来。
大岛沉默不语，我也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你远远逃来四国的理由，想从父亲的诅咒中挣脱出来。大岛说，我点了下头，指着叠起来的报纸说，
但终究好像未能如愿。
我觉得最好不要对距离那样的东西期待太多。
叫乌鸦的少年说，
看来你的确需要一个藏身之处。
大岛说，
更多的我也说不好。
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，突然支撑身体都有些困难。我歪倒在旁边坐着的大岛怀里，大岛紧紧搂住我，我把脸贴在他没有隆起的胸部上。
哎，大岛，我不想做那样的事，不想杀害父亲，不想同母亲同姐姐交合。
那还用说？说着，大岛用手指梳理我的短发。那还用说？不可能有那样的事。
即使在梦中，
或即使在 metaphor 中。
大岛说，
亦或在 allegory， 在 analogy 中。如果你不介意，今晚我可以留在这里，跟你在一起。
稍请，大岛说道，
我睡那边的沙发。
但我谢绝了，我说我想一人独处。大岛把额前头发撩去后面，略一迟疑地说道，
我的确是患有性同一障碍的女性男童这样不知所谓的人。
如果你担心这点的话，不是的。
我说，
绝不是那样的。只是想今晚一个人慢慢想一想，毕竟一下子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只因为这个。
大岛在便签上写下电话号码，如果半夜想跟谁说话，就打这个电话，用不着顾虑，反正我叫钱。我道谢接过。这天夜里，我梦见了幽灵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